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耶和华的使者把杖一伸出来，碰了一下那个肉和无酵饼。各位，这是圣经里面最清楚描述上帝怎么吃肉的一幕哈，就是这样一碰，然后就火从磐石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。也可能这就是亚伯献祭的时候那一幕，上帝喜悦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讲的你们还是觉得太费解的话，我不知道现在男女朋友谈恋爱是怎么样的哈。我们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，有一个就是这个女朋友会做东西给男朋友吃哈，或者烤一个蛋糕或者做什么，然后反正吃的很喜欢的时候，做的人也就很喜欢。当然有的时候吃的很喜欢是装出来的，但是是一种喜悦。上帝喜悦人的祭物的时候，神其实不需要吃，对不对？诗篇讲到说神不吃肉，神也不喝血，神不喜欢这些。那么神喜悦我们去依靠他，神喜悦我们去爱他，神喜悦最喜悦我们去领受他的爱。我岂吃公牛的肉呢？我岂喝山羊的血呢？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，又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。这是诗篇五十篇十三节和十五节的话。各位，上帝最喜欢的就是我们依靠他，就是我们在依靠他当中不断经验他的丰富，我们也愿意把他的爱献上。好，耶和华喜悦基甸这个半生不熟、半信不信，哪怕只有刚开始一点点的这种服侍，甚至带着很强烈试探的态度的服侍，上帝都喜悦，他悦纳了这个祭物。基甸也不太知道他要的证据是什么，他就是把一个东西献上去，然后那个人用火烧的方式领受了。基甸就知道这真是上帝，上帝已经把他献上的东西吃掉了，而且这个证据就显示他真是上帝。各位，现在矛盾来了。各位，再回到我刚刚讲的，你在巷子里碰到一个人，我是上帝的使者，我先要你做什么，是不是？你说你显出一个证据来。各位，你是希望他真的把那个证据显出来，譬如说真灵，等一下真的在巷子里说，有人说你要到阿拉伯去传福音，明天就去，不可以带丈夫去，明天就去。那假如他你的反应假跟基甸一样，我就说如果真的是上帝，我会听哈。那所以你显出一个证据，你真的是上帝。你需不需要他显出那证据？那是你说的，我没有问你啊。他当然不希望，因为夫妻分开了哈。你希不希望那是上帝？我们先想到，如果上帝跟我们讲话，选召我们，这是一个福气，所以我们姑且说我们希望是上帝。可是你又要认识一件事情，如果是上帝在呼召你，如果是上帝，如果是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在呼召你，在跟你讲话，如果是这个上帝显在你面前，如果刚才在巷子里跟你讲话的那个人是上帝的话，那么你现在就死掉了。所以你不希望是上帝，因为如果是上帝，你是灭亡的。这一点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少体会，就是我们的上帝是这么的圣洁，以至于任何一个有血气的东西站在他面前都会被他的荣光消灭掉，因为他太伟大，我们太渺小， 就如同简单做这个比喻，如果你要站在太阳的面前，中间如果没有什么现在不能想象的那个屏障的话，你就一定会被烧死。如果跟你讲话的是上帝，那就你会被烧死，所以基甸应该不希望这是上帝。但是如果跟你讲话的不是上帝，你就被一个小流氓耍了，那所以你又希望那个征兆是真的，又不希望那个征兆是真的。不希望是真的，因为你不要被烧死；希望是真的，因为你不希望被小流氓或者什么骗子骗。我在讲什么？我在讲我们信主和我们服侍主的时候都会有的情形。一方面我们真的因为上帝的感动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福气；一方面有时候我们又在那里拒绝，因为有难处。从刚刚开始到教会里，刚刚开始有服侍到做牧师，我想我今天就听到两个，今天就听到一个是牧师非常的伤痛，不是我们教会的牧师，另外是一个刚刚开始服侍的基督徒，他说他也是受很大的伤害。那我们都会有，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气得想要离开，有的灰心的时候想要离开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我们心中应该是倾向上帝的那边多一点，这多一点是上帝的恩典，使我们始终更加愿意读经，更加愿意祷告，更加愿意爱神，更加愿意爱人，更加愿意背十字架，哪怕只有一点，哪怕是沉睡了很久。好，现在上帝显出他真是上帝，他的证据就是他把祭物烧掉了。好，22节，基甸见他是耶和华使者，就说：哀哉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这意思就是说我要死了，看到就要死，因为他神圣，看到就要死。哎，你说基甸这里面矛盾多不多？基甸的矛盾还很多，我们后面还会看到，就跟我们人一样，真的是常常在矛盾当中，常常不知道要做哪一个好，常常也不知道要拒绝哪个好，常常也不知道要走哪一步路好。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，神都知道，我们走不动，神带我们走。不过我们总希望神越带我们，我们能跟随他的能够越快。注意17节哈，最后一句话，我如果蒙恩哈，第一句话是我如果蒙恩，如果你喜欢我，那显然是基甸也喜欢的事啊。如果你喜欢我，你给我一个证据，我要知道对我说话的就是主。结果现在真的是主说，主对他说话了，他又说我不好了。你说矛盾不矛盾？基甸这时候是不是很像一个女人，对不对啊？又想要知道，又知道了以后，对不起姐妹请原谅哈，就是我要知道真的是你，然后真的是你以后，他又说我完蛋了。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进神学院之前，我一再提醒，很辛苦，很辛苦啊，感动，我一定要去，去了又后悔了。那更多的就是，我不知道提醒过多少婚前的夫妻，你小心那是火坑哦，但是都往底下跳，跳了以后又一直流眼泪哈，不过后来又发现很美哈，我们信靠主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这就是第三步了哈，23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”我自己在看这段经文哈，如果经文没有什么脱落的话哈，就是原来就是这样哈，在穿那个抄船的时候没有脱落的话哈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好多神跟基甸的对话，几乎每一句是好像都没讲完一样。比如说基甸说我要一个证据，也没讲那个证据是什么，可是他们都知道那证据是什么。那么当基甸在那里叫的时候，怎么办怎么办的时候，22、23节中间应该加一点话吧，就是那个不见的使者，21节说那个使者就不见了，不见的使者又出现了，或者怎么样对基甸讲话了。然后21、22节之间也是很奇怪，使者不见的时候， 二十二节，基甸又践踏是耶和华的使者，也是很奇怪哈。我说中间好像有很多的漏洞，当然不是说有漏洞，而是说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，好像常常觉得不是很踏实，我们有一点觉得心虚，有的时候觉得神的道路很黑暗，不清楚。我再一次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么软弱的人，这么容易忘记上帝人，你仰望上帝，上帝会帮助我们更加的坚定的依靠他。在耶和华使者又出现说你不会死的时候，我感觉基甸是得到一个极大的安慰，因为基甸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，那是24节。基甸筑的坛的名字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赐平安。照经文来讲，那么基甸筑的坛应该是耶和华使你不至于死，就是最多是这样子，但是各位，不是使你不至于死而已，而是给你很大的平安。这些经文都要应用在新约上面，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留下来给你们，你们不要惧怕，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。这个世界最恐怖的事不是台风，不是地震，姐妹们，也不是老啊，也不是死，更不是丑啊。这个世界最恐怖的事也不是魔鬼，甚至不是地狱，这个世界最恐怖的事是人在上帝的震怒之下。上帝的震怒是比什么都更可怕的事，因此当上帝因着耶稣向我们息怒的时候，那是比什么都更宝贵的事。当基甸知道他看到耶和华，耶和华仍然没有用他那些无知忤逆的话来刑罚他，反而收纳他的祭物的时候，基甸实在在圣灵的感动下，虽然这里还没有用圣灵这个字，但圣灵已在他心中工作了，耶和华沙龙。好，感谢主啊，我们讲完一个故事了。哎，各位，不是故事，哎，这是历史，这也不是历史而已，这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的。我们跟上帝有交谈了，吓了一跳了，也更很激动的知道耶和华对我说话了，甚至也听到耶和华说他要用我，他要使用我来解决问题了。下面就还有事情了。当耶和华给他平安的时候，耶和华又叫他做一件很恐怖的事。哇，神对我们有的时候也真的很奇怪，有的时候任凭我们，像我就觉得神有的时候任凭我30-40年，真的从小到大常常任意妄为，神也好像就没有怎么管我。但有的时候呢，密集班来训练的时候，一边接一边，哇，又很吃不消。我现在是有点吃不消的感觉，那也很感谢主，因为越吃不消越表示神在更多的在磨练哈。马上就开始磨练，给你平安，马上叫你做一件很恐惧的事。你记得基甸是要跟米甸人作战的，跟米甸人作战，神训练他的勇士方法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。神不是开始训练基甸怎么样跟人家斗剑，怎么样训练他指挥军队。我们所有服侍上帝不可少的一件事是除去偶像，消极的除去偶像，积极的侍奉上帝。那天晚上耶和华又吩咐基甸了，吩咐基甸第25节，你取你父亲的牛来，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，这七岁的有两只哈，第二只，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用你砍下的木偶做柴。基甸就从他 仆人中挑了十个人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行了。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，就在夜间行了。那么当夜耶和华跟他讲说你要做这件事情，又说不敢在白昼行就在夜间行了。我想基甸的意思就是拼命的赶啊。耶和华跟他讲话的时候，就是25节是几点钟我不知道哈，但是应该是我想是深夜嘛，我们姑且说10点钟。然后你要先抓一只牛，然后要拆偶像，然后要筑坛，然后要把这个牛献上，10个仆人跟他一起做，我不知道是几个钟头，而且那个时候很黑，我也不知道他敢不敢点灯。各位你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拜偶像啊，你后来看到把那个偶像拆了，你有丧命的危险，所以我都怀疑基甸敢不敢点灯。当杀牛闭着眼睛怎么杀我也不太知道哈，切牛怎么闭着眼睛切我也不知道，筑坛怎么闭着眼睛筑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们十个人就在晚上做这件事情，很赶。第28节，城里的人清早起来，见巴利的坛拆毁，坛旁的木偶砍下，第二只牛陷在新竹的坛上，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？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。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，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，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论，趁早将谁治死。巴利若果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自己争论吧。哦，基甸他的爸爸真是很聪明啊，他爸爸很聪明，为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？在第25节他爸爸为巴利筑了一座坛呢，这也是人间的矛盾，人常常是矛盾的。但是我猜他爸爸意识到，他爸爸既然为巴利筑一个坛，大概也是相当敬虔的，对巴利很敬虔的人，大概在对巴利很敬虔的时候，他也逐渐发现到这个神一点都不灵，所以可能也很火了，就是也早就想拆了，但是苦无人敢动手啊，所以有人拆了他也很爽。当然还有一个理由，就是他要保护他的儿子。那么如果别人可以查到这是基甸做的，我想这个老子大概也知道是基甸做的了。那整个查了多久的时间终于查到了我也不晓得，但这也是相当讽刺的一段。怎么讲呢？就是巴利正在干什么，人家把你砍掉了你也不叫一声痛啊，冤枉啊，有人砍我的手啊，以色列来救我，也没有喊，也不喊冤，也不求救，连打119的能力都没有，所以很烂。然后自己被烧掉了，去来服侍耶和华，他也没有办法抗拒，所以这是假神。那而是不是有人更愚蠢呢？有人比这个巴利这个木头还要更愚蠢更死呢？那就是圣经上讲的这些做偶像的人，拜偶像的人。圣经上说有讲到诗篇有两个地方讲，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也都有讲，这个造偶像的最后会跟偶像一样。偶像的特点就是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嘴不能吃，有手不能动，有脚不能走，然后说造他的要跟他一样。也就是说造他的人有一天也是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嘴不能吃，有手不能动，有脚不能走，也就是什么？会死亡。偶像是死的，造偶像的拜偶像的也会死，因为我们除了跟生命的主相连敬拜他以外，我们一定都是死亡的。那这些人哈，这么愤怒的要为巴利来做事，来消灭这个竟然敢拆毁巴利坛的人， 约阿斯就讲得很对啊，哪个敢为巴利讲话就把哪个杀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巴利这个神自己都不会为自己讲话，自己都不会保护自己，那巴利一定是假的嘛。显然这段话平息了众怒，或者大家不敢做什么事，就告了一段落了。在上帝使用基甸要去作战之前，上帝要让基甸先除去偶像。在上帝要叫以利亚使天降雨之前，要叫以利亚先把巴利的先知消灭掉。我们务要除掉我们心中的偶像，务要单单的来信靠他。好，偶像除掉了。33节，那时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，在耶斯列平原安营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角，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。亚比以谢是马拿西支派的一个族，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，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。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、希布伦人、拿弗他利人，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。这个我看这段我真的觉得跟看章回小说很像了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。讲了基甸在这里做事的时候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也在做事。基甸做的是小小小小的事，或者是人看很小的事，拆掉一个偶像。亚玛利人、东方人、米甸人是做很大的事，他们安营。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他们的人数，不是人数，骆驼的数目就跟海边的沙一样多啊！以色列人人很少，被欺负，敌人人很多，但是34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。原文这句话是耶和基甸穿上耶和华的灵，好像穿衣服一样，穿上了耶和华的灵。耶和华的灵在人的身上，人就活出极大的能力来。他就吹角，吹角就是招聚人来作战了。哦，很多人就都来作战会合哈。一方面敌人在聚集，一方面基甸也在聚集人。那么聚集的时候，各位记得基甸的特点吗？跟你我一样矛盾啊，就是举棋不定啊，到底要不要信上帝，上帝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上帝到底会不会帮助我们。36节，他都忘记了，你看他在第22节他才讲到说，哎呀我不好了，我看到耶和华的面了。也就是他从他自己的口说，上帝在跟我讲话，上帝讲的就是我要借你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，击打米甸人。现在也吹角了，人也来了，敌人也来了，他突然又不想打了，又不敢打了。基甸对神说，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，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，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，这是应该是基甸要的第二个证据了，他又要一个证据了。而我们人都是软弱，我们人常常要看到证据，我们人常常要经验神迹，我们常常要这些东西，我们才能继续信下去。一个好的信仰是我们不需要看环境，不需要凭感觉，我们单单有神的话，有神的灵，我们就能够改变环境。一个坏的信仰就是我们始终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始终因为环境好而感谢赞美得意，始终因为环境坏我们又灰心了啊！基甸是，这又是一次了。各位你不能一直这样，上帝会原谅，会宽容，会循循善诱，但是不会让你始终这个样子。你如果要我打赢这场仗，我要做一个实验了。他们常常讲话都是，我听说就跟现在传简讯一样，都讲得很简单，我们这些老 Coco 都看不懂的啊。如果真的要我，我就要再一个证据，但这句话没有写了哈， 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所说的话，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。我就知道了，他在对耶和华说的，记得耶和华也对他说过话。我如果问你们，耶和华有没有，上帝有没有对你们说过话，我想我们那种超自然的那种感觉大概没有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听到有人说啊，神感动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知道神在感动我们引导我们，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信心又稀薄的不得了。我现在很有信心啊，我坐在这里，大家瞪着眼睛在听我讲故事，哦，我很有信心。如果我现在在这里讲，每个人都在打瞌睡，我就很没有信心了。所以我也是凭感觉的，但是我需要靠着上帝胜过这个。我们就是看上帝。他说，如果你这样做，其实这讲的更深入一点，就是今天晚上我把羊毛放在这里，明天早上起来我看到羊毛上面有露水，别的地方干的，这表示很神奇，你真的在做事。38节，次日早晨基甸起来，见果然是这样，将羊毛挤一挤，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。哎，这个上帝真是很听祷告啊，这个证据是很够了吧。39节，基甸又对神说，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看了都要发脾气了，不要发怒啊。这句话亚伯拉罕也跟神说过，创世纪18章，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的时候也说过不要发怒。我觉得神是幽默极了，神实在也是非脾气非常好。那恩泽也常常记得这句话啊，不要发怒啊。我再说这一次啊，基甸有科学精神，可能上个实验错误，可能我忘记了，羊毛是吸水的，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现象，你把羊毛放在禾场上，当然羊毛那里都有水，别的地方没有水，甚至它就是把别的地方水吸过来了嘛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水。所以昨天这个不是上帝听祷告，是我的自然科学不够好，我忘记了。上帝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今天再试一次，但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这夜神也如此行，独羊毛上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好，这个又是很奇怪，我是觉得下面应该还有一些事情的，如果我是基甸，我也会再想一下。我会想的是什么，我不知道你们会想什么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来排斥上帝，拒绝上帝，找各样的理由拒绝上帝对你的提醒。我会这样想，我会在这个第三天的祷告，我说，主啊，也许昨天晚上我睡觉以后有人把羊毛偷走了，然后在别的地方都洒满了水，今天早上我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再把羊毛放回去，是有人在作弄我，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在这里派20只狗防范，看看有没有人来偷羊毛或者掉包。我这讲你们觉得有点好笑，但是我是在表达一件事，你对上帝的怀疑和测试不可以一直下去，你可以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，你不可以一直怀疑下去。不是说上帝发怒的问题，而是如果你一直怀疑，一直找，哦，这个可能是因为这样，这可能是因为这样，以后有一天上帝就显在你面前，你还是不相信。这就是耶稣说亵渎圣灵的罪永远得不到赦免。耶稣在众人面前明明行了一个神迹，他们不能否认这是神迹，不信的人还是要找一个理由说这是神迹，不过这是鬼做的。就是你要为自己的不信一直找理由，你一定可以找得到的，但是这 就是在不知不觉中你犯了亵渎圣灵的罪。你不可以一直在怀疑，不可以一直在问的。我们希望是我们这不是迷信，而是越信靠上帝中，在经验里我们越加强我们的信心。不仅我们有如鹰的见证人在身边，不仅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，而且我们真是经历到他的真实。不过你要怀疑就可以一直怀疑，怀疑到最后就真是会成为那种多疑者了，真是就是一直在那里担心，一直在那里对上帝不信任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